刚才说，大爱道比丘尼等，能够在这个时候向佛要求，这个为他们受记成佛，他有这种的发心啊，是完全由前面啊这个龙女成佛的鼓舞而提起他的坚定的信心来的。否则的话，假如前面没有龙女成佛这一幕，那大爱道比丘尼等罗侯罗的母亲等，他们这些比丘尼众纵然经过前面三咒说法，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他们还是不敢承担，不敢想要。为什么？这些比丘尼众如果已经证阿罗汉果的，他们就觉得成佛没有希望了。为什么没有希望啊？他们已经证到阿罗汉果了啊，我身已经不受后有了，他不受后有，不再来转生，那么以比丘尼的女众身体证到阿罗汉果，他不再转变吗？啊，那么他也不能靠着以神通转变，以他的这一生的业力来看，他们是现成的十足的女性，而且已经证阿罗汉果，也不能再转生啊，来转女成男来修学佛法而求成菩提。那么因此那些已经证阿罗汉果的比丘尼中，那是那些罗汉比丘尼啊，他们对于成佛是会形成绝望的，他们觉得我没有希望了，他不敢说，但他内心是一必定想，我没有希望。为什么没有希望？我已真正阿罗汉果，那我三界内的生死已经断了，烦恼也没了，我没有受生因缘，既然没有再受生因缘，要再去转身做男众然后来修行是已经不可能，那么不可能，现在他们就成为定性的声闻了，永久就是阿罗汉比丘尼。那么因此他心里必定会想，我不敢想要成佛，没有希望。那么那些还没有证阿罗汉的比丘尼啊，他也会想，我都是跟着我们的老师修的，我们老师都是比丘尼阿罗汉啊，那么迟早我在这一生也会证阿罗汉果吧，纵然现在还没证阿罗汉果，但是迟早要证阿罗汉果，等到证阿罗汉果之后就不在这世间受生了，尤其三国以上的更是没有机会了，二国以下，二国还有一番生死，出国还有七番生死，他们也许觉得还有希望，我再转生转过男生不就行了吗？如果他是三国以上的有学之人，也是没有希望，照样没有希望。所以如果没有龙女成佛的这一段，那些比丘尼众绝对自己不敢承担说要成佛，如果那些比丘尼都不期望成佛，他没有这个心愿，怎么能够成啊？当然就不会成。那么这样子法华经就不能算作佛出现世间啊，这一大事因缘呢就不能完全达成目的，因为有这么一部分的比丘尼证阿罗汉果呀，他不打算成佛了。这么一来，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这一大事因缘就被打了很大的折扣吗？所以龙女的出现了，这是太好不过了。你不要小看龙尼在法华会上显示成佛的那一幕戏，那这一幕对于女众的帮助是大的，大的不得了的啊！假如龙尼不实现成佛，这些比丘尼众都不敢想，也不敢要求想要成佛，更是不敢想要受记了。那么有这个龙尼成佛的鼓舞啊，这些比丘尼众一看，哎，他还不是人呢，他不过是个畜生道的众生，而且只是八岁的龙女而已，他尚且能够成佛，我们是人啊，而且我阿罗汉果已经成了，那么我再进一步修行成佛，还哪有不可能的事情？ 他上学要成佛之前突然之间变成男子，那我将来成佛难道就不能突然之间变成男子吗？这么有困难，我一定要，我也要啊！因此他心里呀，鼓起他这个最坚定的信心，决定要成佛。所以他心里动这个念头，哎，世尊啊，我要什么？要成佛，要成佛，你要给我受记，你不给我受记我不知道。你前面总然是总说过了，为一切生为人都受记，我总认为那是为男孩子说的话，与我们没关系。因为古代啊，重男轻女，在古代无论是中国无论是印度，差不多都是不把女人当人的。所以三国时代的刘安呢，看到刘方叔来了，他会把他的太太杀掉，把他的肉割下来煮给这个来侍候供养奉祀这个刘方叔啊。那么刘方叔吃这个肉的时候，他还说问他什么肉啊，他说这是狼肉，狼肉，实际上他才是狼啊，这个刘安才是狼。结果他说他的太太是个狼肉，你看多惨的事情啊。后来他还接受了曹操的100两金子，那可以买好几个太太啊。不过我想绝对没有人敢嫁给他，因为他恐怕他再来拿来做菜啊，可怕。所以在古代根本就不把女人当人，因此刘安会把他的太太杀掉当菜来啊，请刘方叔吃饭，可怕啊。那么古代一般的女性啊，都自卑感，都很严重的自卑感。所以我们中国流行一句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他们的那个三从四德把女人绑得紧紧的啊。那么无才就是德，你们不必读书啊，不认识字最好，那就是最有德啊。那么中国人过去一向是如此。把女人不把她当人，那么印度也是差不多的，也是一样的。所以那些女性们呢，你要她在佛前发愿，我将来成佛，她不敢的。她只是看到那些从前的像这个圣曼夫人呐、还有这个妙慧童女呀、她们有这么大胆说了那么大的佛法的这个妙法。他是在家比丘尼，在家女众哎，不是出家的比丘尼众，他是在家人。那么在家人呢、他又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他们在家人也许有希望吧，因为菩萨总是在家的，我们出家的已经受过比丘尼戒，而且得到阿罗汉果，我没有希望。所以我说龙女成佛对于那些比丘尼众发愿将来成佛的这个鼓舞啊，大的不得了啊。老师告诉你这个话，你在注解里看不到的，这是我微信想出来的，对不对？只好请释迦牟尼佛来验证一下了啊！我想必定是如此啊！如果没有龙女成佛啊，大爱到比丘尼的他们绝对不敢想要求，他也不敢开口啊，纵然心里想要也不敢开口啊，只是用眼睛看，用眼睛说法。但是佛有神通，他一看知道你的内心意思，就是给他受记了。那么这一受记啊，那些男众的出家众也改观了，也对比丘尼要改观了啊、他不敢再把他不当人看了啊、既然佛为这些比丘尼众受记将来成佛，那都是彼此平等啊，将来他们也要成佛呀。说不定大爱道比丘尼的先成佛，那些还没成佛的菩萨们啊、阿罗汉恐怕还要去亲近他呢。所以在我们中国古代虽然是重男轻女呀、女众也有很好的表现呢、你们有没有看过禅宗语录啊？莫山比丘尼他参禅开悟了，冠希禅师还在他的座下当源头种菜呢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冠希那个时候还没开悟啊，到莫山那边得到开悟。莫山是个比丘尼，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像这一类的，你如果要完全以声闻戒律来弘扬他，那是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这一类的 典故啊，就可以看出它的男女平等的道理来。所以有许多人看声闻的戒律，看声闻的经论，总是认为佛呀瞧不起女人，尤其现在女权高涨的时候啊，有不少女性啊都提出这个问题来，我也接受了好多人的问啊，他说好像释迦牟尼佛瞧不起女性的啊，我说如果他瞧不起女性，妙慧童女还会讲话吗？她还能说话吗？圣曼夫人你看看好了，摩利夫人毕舍伽牟，这都是佛在世的女人的最好的模范啊，但在他那个时候能够这样做，那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不比我们现在了。现在的女中她可以当总统哎，啊，如果在古代啊，哈，那还得了啊，马上要拿去祭祖啊，那就完蛋了，那还行吗？可是现在的女中她可以当总统哎，那当宰相、当丞相、当总理，这个很平常的事情，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么因此这个现代人看古代书，看到佛经里面，尤其声闻的经律里面，看到这些事情，他就觉得不平哦。当然佛也有这一套啊，佛内心没有这一套，佛都是看平等，都是以平等眼看一切众生啊。但在当时的社会啊，他不能太超过的社会能承担的分量来做啊，所以只能让这些在家居女居士们呢来好好的发挥一下啊。所以我说，这些比丘尼众能够发心发愿将来成佛而得到佛的授记，完全承蒙这个龙女成佛的鼓舞，否则没有这个机会啊。读经要会看啊，您如果能够把这些道理看出来，读《法华经》才有意义啊，才有意义。那你只是囫囵吞枣的一直言下去，哇啦哇啦一直念啊，那么龙女怎么成佛你也不知道，这些比丘尼为什么他到这个时候才受记，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啊。那么如果不是有这个因缘，他不会到这个时候才受记，他应当在老早前面就在受记。哎，佛为什么在前面声闻人受记的时候不提出比丘尼来？在那个时候他不能这样做，他不能自己自动的这样做啊，因此他总是等因缘。那个时候纵然佛为他们受记啊，他们也是不敢接受的，他还是觉得我能吗？我敢一当讲不哟。所以那个时候纵然佛为他受记，他们还是不敢挑这个担子，还是不敢挑啊。所以应机说法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是机跟这个佛的感应呢正好相扣啊，时候到了才能够为他们受记。所以这个受记留到这个时候有它的特殊原因啊，如果没有龙女成佛，这些比丘尼不敢想要受记啊。现在已经得记了，所以他也能够弘扬大法了啊。这是前段文字说完之后没有讲到的话啊，现在补充。那么接下去就讲经文啊，下面是物质下第二段明劝词啊，佛又是用眼睛讲话了，前面是比丘尼用眼睛对佛讲话，现在佛又用眼睛对80万亿哪由他那些大菩萨们讲话啊。那么明劝词有两段文，因为有长文有句诵，就是以长文句诵的文体呀、分成两段。第一长文有四段，第一佛演示，佛用眼睛讲话，用眼睛看那些80万亿无数菩萨。儿时世尊是80万亿哪由他诸菩萨摩诃萨。那个时候为比丘尼众受记完毕，比丘尼也发愿要他方世界弘扬法华经，这个话说完之后那么好像是灵山会上没事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就用眼睛说法，看住那些80万亿亿，哪由他也是亿，80万亿亿那么多的大菩萨众用眼睛看他，眼睛看他做什么？要他发心弘扬护持法华经。为什么不用明说呀？因为后边呢、有从地涌出瓶，从地涌出瓶又升起后边开进玄缘玄缘的道理。这个时候如果用嘴巴说的话，后边的话就不好说了 啊，因为后边先确词而后说这个从地涌出菩萨，所以现在在这个时候啊，佛不便用这个明显的文字表达出来说，我有这些八十万亿菩萨们呢，来在这个世界来弘扬这个大法，所以只好用眼睛讲话。佛说法它也有它的特殊情况啊，这个时候是不能用嘴说的，就要用眼睛说。我们很可惜哦，没有这个能力，只能用嘴巴说，眼睛不会说话。你看我的眼睛说话吗？没有，显示我们的力量就相差很远，只是一个凡夫。佛的眼睛看这些菩萨用意在哪里呢？就是劝他们发心。但是菩萨都有神通啊，一看就知道佛的眼神是为什么啊。佛看他做什么，你夸我从三回夸起来都三样了哦。那么一看就知道，所以下面那些菩萨们就发愿了啊。菩萨请旨，这些菩萨他还不了解佛的意思，他希望佛能明说而请旨，旨是指命，希望佛明说啊。是诸菩萨皆是阿惟越支，阿惟越支就是阿弥陀经的阿鼻八支啊，就是不退转。他说这些八十万亿哪有他菩萨众啊，通通都是不退转的大菩萨啊，转不退法轮，他能够转使众生啊依大法修学而不至退转的这种的微妙的说法，所以叫做转不对转法轮。转法轮有说法啊，得诸陀罗尼，越得陀罗尼来说，那是九地菩萨啊，九地菩萨得陀罗尼。那么在《华严经》九地里面有详细的说明，陀罗尼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啊，也叫做遮持，遮恶不起，持善正净啊。那么所以叫做陀罗尼。那么这些菩萨这个时候随时看到佛眼睛看他，他就从他的座位起来了，来到佛的面前，质疑佛前一心合掌，专一起心合掌对佛，而作是念，心里这样想：若世尊告知我等持说此经者，当如佛教广宣四法。这些菩萨还不甚了解佛的意思，初地不知二地是啊，那么纵然是九地菩萨，九地不知十地是，何况是佛是呢？佛的眼睛看他，他是看到了，也知道佛在看他，但是他还是不甚了解佛看他为什么没说话啊，所以他心里想：如果世尊告知我等，命令我们这些菩萨们啊，受持讲说这部《法华经》呢，我应当会按照佛的这个指教，当如佛教，如是按照了，照佛的所教啊来做啊，广贤四法，广义宣扬这个《法华经》的大法，思就是此了啊。他的意思还是希望佛能明说，他不知道佛用眼睛说法。佛看他就是已经说了，就是劝了啊，但是他这个时候不能用这个文词表达，所以不直说啊。那么接下去第三，念佛默然，这些菩萨们心里想：哎，佛都没说呀，默然坐在法座上，佛坐是念，佛经默然，不见告知，我当云何？这个时候菩萨都在思量，哎，我希望佛能明说啊，叫我们来弘法，可是佛并没有说呀，佛经默然，佛现在呀坐在这个多宝佛他的这个法座上，跟多宝佛平坐在一起呀，默默在哪里呀，都没说话，不见告知，他释迦牟尼佛都没有告诉我们，没有指命给我们，叫我们来弘法，那我们怎么办呢？我当云何？我们怎么办？我啊，文不安抓板呢、啊？哦，要怎么办？佛既然没有明说，我该怎么办呢？后来想来想去，想通了，知道佛是用眼睛说话，不是要用嘴巴说，所以下面他只好自己奋勇啊，来发愿了。顺佛意发誓，这是第四。 随顺佛的意旨啊，纵然没有明说，看眼睛也可以知道啊，随顺佛的意旨来发大誓愿，要弘扬这个大法。下面就是菩萨已经了解到佛的用意，自动的向佛发愿。十诸菩萨敬顺佛意，恭敬随顺佛的意旨，纵然没有明说，看眼神也可以知道啊，并欲自满本愿，因为他们本来就有这个心，现在就要希望能够将来满这个心愿来做弘法的工作，便于佛前做狮子猴。那么就在佛的面前合掌恭敬的对佛发愿，发出很大的这个发愿的这个声音来，好像狮子在吼，所以说话以无畏说，说法无畏说，都叫做狮子吼。做狮子吼就是在佛前以无畏心发大愿，而发誓愿就在佛前发下面的誓愿啊，下面就是菩萨的誓词：世尊，我等于如来灭后，周先往返十方世界，能令众生书写此经，受持读诵解说其义，如法修行正意念，皆是佛之伟力。这就是菩萨看出佛意啊，而向佛前发了这个弘法的愿。世尊呢，我们这些80万亿菩萨们就在佛将来入灭以后，如来灭后，佛入灭以后，我会在不只是这个世界，周旋往返十方世界，往就是去，返就回来，周旋那就是没有停止的，或者是到这个世界，或者到他方世界、十方世界，只要有缘该度的，我都会去，我能使令一切众生来书写法华经，来受持法华经，读诵解说法华经的意义啊，那么使令一切众生依这个法华经的法如法来修行啊，希望众生都能够啊体悟到诸法实相之理啊，使众生对法华经有正意念，念念不忘法华的大法，希望都能开始悟入佛之之间啊。那么将来我能够这样做啊，我们的力量是不够的，都要仗佛的伟的神通之力啊，来加倍于我，所以皆是佛之伟力，都是佛的大伟的神通之力啊，加倍我们，我相信我可以这样做，我能够这样做。唯愿世尊在于他方遥见首夫，希望佛冥冥中啊来扶持他，加持他，唯愿就单单期望于佛，世尊。那么将来佛纵然在这个世间入灭了，成佛并不是成佛以后没事啊，成佛以后还是继续在做度众生事业啊。那么这个世间度众生的因缘已经尽了，入灭了，那么他到他方世界去啊，又在示现修行成佛，做度众生事业。那么如果佛你在他方世界做弘法事业的话，我希望你在遥远的地方能够见我们呢，在做弘法事业的时候加以受缚，加以守护，就扶持我们，帮助我们，伟力加倍我们，使我对于这个弘法事业啊，能够如心愿如法一一做好。这是这些菩萨发愿啊，知道佛意发愿，这就是所谓劝词了。上面是长文，以下是句诵，这个句诵是孤起诵，孤然而起，不是重诵。重诵是重诵前面长文的意义，现在下面的句诵啊，不是重诵前文的意义，只是菩萨们用这个句诵的方式来说明他的心愿，而到了这个末法之时，他度化众生有许多困难，他要按照前文所说的这个做如来一做法空错入如来世 来做这个弘法事业，有具备这三种条件来好好的做弘扬这个大法的工作，所以他以聚讼来加以说明，是属于孤起讼，孤然而起啊，不是从讼前文，所以属于孤起讼。那么聚讼有四段文，第一名着意弘经，作如来意，作如来意，前面经文曾说过的做如来衣，入如来室，做法工作啊，做如来做就是法工作啊，做如来衣就是柔火忍肉衣啊，入如来室就是此入他大慈悲室，慈悲是肉室啊，忍肉是着衣啊，以忍肉着衣的方式来弘扬法华经，所以叫做名着衣弘经。那么这个文字比较长啊，那么有三段，第一总论时节移民着衣啊，总以说明啊将来弘法的时间啊，来说明这个要忍肉着衣来弘扬大法的事。文愿不违离啊，即使诸菩萨具同发声而说具言，随时那些菩萨们就同时异口同音发出这个声音来说下面的句颂，唯愿不违离，希望佛不要有离啊，于佛灭度后恐怖恶事中，我等当广说，就是说这个将来弘作意弘法的时间，就是在佛入灭以后，尤其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很可恐怖很可怕的这个五浊恶世事件，很凶恶很坏的那个时候，我们呢都能做如来衣，在这个地方啊详细广说弘扬这个法华的大法。下面第二，别名熟忍之境，分别说明这个忍辱的境界有三段，第一通明邪人有邪见人就是一般世俗之中这是可忍之境。有诸无智人恶口骂力等即加刀杖者，我等皆当忍有些那个没有智慧的人愚痴众生看到菩萨在弘扬大法，他反而用恶口来骂菩萨，当面骂叫做骂，背后骂叫做力背后骂卡架奥美皇帝卡架奥的美是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好骂那么现在他就在背后骂菩萨叫做力，当面骂就是骂无论是当面骂背后力，等于其他各种的恶的情况或者甚至严重到用刀用杖来杀我打我那么碰到这么严重的可怕情况，我等皆当忍，我都能忍受。这是对一般普通的俗众、世俗之众、不懂佛法的人，他看到弘扬佛法的，他有加以破坏那么碰到这种情况，菩萨都能忍受第二，名道门正上慢者，就是佛门里面一些恶事的比丘、正上慢比丘也应当要能忍他们的这些恶法。恶事中比丘邪智心惨屈，未得未为得，我慢心充满。五浊恶世的比丘，有些尤其那些定性声闻他智慧不正确，都是掺杂一些邪智邪者不正，就是站在大圣菩萨道的立场看，他们声闻人的智慧也不是正确的智慧，称他叫做邪智，偏以偏真的一边他的心如果还没有断烦恼的那些凡夫比丘甚至外道脱出家了，那心里惨屈而不实在谄媚世间的有地位的人心里没有执心而去那么因此他就未得未得，这说明他的正上慢情况没有得到的自身得到我慢心充满，他的我慢心满满在他的心地里，那么这些情况我都会忍受他们的这种情况第二，名见圣正上慢者，见越佛圣的阶位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跟佛一样，那么升起正上慢的这类比丘，他也能够忍受他的恶法而来弘扬大法。或有阿念若，阿念若就是阿兰若，就是极静处也叫做阿兰罗就极静的地方苦修。那衣在空闲，那衣就是白那衣啊，穿着这个粪扫衣，在空闲，这个空闲也就是阿念若的地方自为行真道因为他这样的苦行啊，就是真正修菩萨道了修学佛法了亲见人间者，那么亲见世间其他就在人间做弘法事业的，他瞧不起他了。因为贪着利养故啊，以百依说法，那些菩萨在人间说法度化众生，他说他们是为名闻利养为那些百依在家人百依是在家人的总名词为在家居士说法那么他是谈着他们的名闻利养。为是受恭敬为是所恭敬如六通罗汉，那么这些菩萨们在世间弘法，他就看到你们被世间人恭敬，好像得到六通的阿罗汉一样，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个贪名着利的人，这是那些邪智残缺的正上慢比丘这个心里骂着菩萨道的情况。世人怀恶心，常念世俗之假名阿念若号出我等过世人指这个假名的定心声闻人他心里并没有正法那么他实际上在静住修行可是他常常念这个世间的俗思假名，自称为阿兰若的比丘他喜欢说这个菩萨道的过恶，从前这个小圣大圣彼此纷争，就是有这种情况。而作如是言，此诸比丘等为贪利养故，我说外道论义自作此经典狂惑世间人那么那些比丘就骂菩萨比丘在弘扬大法，那些菩萨比丘贪着世间名闻利养，说的名叫做大圣佛法，实际上是外道的东西，他把这个大圣佛法看作外道那么他说这些经典都是他们菩萨们自己造的现在有许多都说大圣不是佛法那么是后人造的，就是有这种根据他们就是回随便这样说，说他们自己造经典了，来狂惑世间，迷惑世间的人。他为什么这样做？为求名闻故，贪着名闻利养，所以这样做。分别于世经，他就在分别这个大圣经常在大众中欲回我等故，向国王大神、婆罗门居士及以比丘众诽谤说我那么这些声闻比丘们呢，他就是要毁谤菩萨比丘的缘故，就像国王像大臣像婆罗门像居士并其他的比丘众毁谤这个修行的人的过恶说你这些菩萨道行菩萨道的比丘都是邪见人，都是说的外道论义那么声闻比丘骂菩萨比丘是邪见人，是说的外道论义，说大法他就说你说外道。这是第一段就是三段的第三名见圣见月圣位这类的正上慢者那么也就是前文的第二段别名手染之境到这里说完，下面是第三名着衣义，为什么要着如来衣来做弘法事业？就看这个前面这些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我等敬佛故，昔人是主诸恶，忍诸恶就是着如来衣我为了尽信于佛，尊重佛的大圣法的缘故我都能忍受前面这些对我的恶法的诽谤。为师所轻言，汝等皆是佛，如此轻慢言，皆当忍受之。汝等皆是佛，是那个声闻比丘骂菩萨比丘的一种讥讽的话他们轻慢这个菩萨比丘说：“哎，你们就是佛了，明天都是以后做了哦， 这是一种轻慢的话，不是尊重的说法，是汝等皆是佛，是对这个菩萨比丘的一种轻慢的讥讽的话，讥笑他。那么他们这样做如此轻慢言，他不是说好话，而是有意轻慢我们，皆当忍受之，我们都会忍受的啊。诸界恶事中多有诸恐怖，诸恐怖啊，五诸恶事尤其到劫足啊，在恶事当中啊，有许多可恐怖的可怕的事情啊，有些声闻比丘恶鬼入其身，骂力毁入我啊，他这个恶法的表现好像恶鬼附在他的身上一样啊，他无所这个禁忌的啊，随便乱骂乱说，毁谤侮辱啊，这侮辱这些菩萨比丘。我等尽信佛，当作忍肉铠，为说是经故，忍此诸难思。我为了要恭敬相信于佛所说的大法的缘故，我穿着忍肉的铠甲，铠是战甲，古代打仗的兵士穿的那个战甲就是金镜铠，穿上忍肉的如来衣，好像穿上战甲一样，我不怕任何的磨难，为说是经故，为了要讲这部法华经的缘故，忍此诸难事，这些困难这些苦恼我都能够忍受。我不爱生命，但惜无上道，我的生命我都可以不要，但是我只是爱这个无上菩提道，要扶持大法。我等于来是扶持佛所熟，我到了未来末法之世，扶持佛所除缚的这个大法，我一定要继续弘扬下去。世尊自当知，佛当然都知道我们的发心了啊。主是恶比丘，不自佛方便随意所说法。恶口而频出，烁烁见兵出，远离他世。五诸恶事的那些恶比丘，都是指的那个声闻比丘，不信大乘佛法了啊，他不知道佛是有权巧方便啊，那么过去所说的方便法、权法，他不了解啊，他不知道佛是随意所说的法、应机说法。那么他们那些声闻人啊，执着于小法，得少为足，那么听到大善法呀，他就恶口来骂，贫迷粗二，贫啊，眉毛皱起来呀，把揪啊，眉毛皱起来，不高兴的样子啊，粗二啊，额头啊，就是皱起来，就都是表现那个脸上表现出那个不高兴、不喜欢的那种心情了啊。那么因此那些声闻比丘啊，看到菩萨比丘来到他那个地方，他就把他赶走啊，烁烁见兵出，这个素字本来是念肉身啊，可是现在的这个果音啊没有肉身，我不晓得要怎么念客家话，就他有肉身啊，这是素木字，在客家话如果按照原字素啊，现在这里念肉身烁烁见兵出，可是这个国语怎么念我不会，我没有念过波波摩佛啊，我不懂得这个国语怎么念啊，念客家话烁烁见兵出，烁烁就是频频了，常常菩萨比丘来到他那个地方，他一气之下就把他赶走了，就摸兵把他兵出去，赶出去，不让他住在一起啊。所以从前印度大小圣最先圣的时候啊，小圣的道场大圣菩萨比丘不去那边住啊，那彼此互不相犯，免得有都事情啊，因为他彼此见解不同啊，容易发生纷争。那么把菩萨比丘赶出去，远离他世啊，佛塔佛寺的地方本来他们都可以住的，都是都被这个声闻比丘赶走了。如是等众恶念佛告知故，皆当忍是事，这就是名作揖啊，说明作揖的用意啊。像这些种种恶事啊，我为了念佛告知我们付诸我们要弘扬大法的缘故，我通通都要忍受，都要忍耐，都要接受啊。第二庚字下第二名入世弘经，前面是名作揖弘经啊，这是名入世入如来世弘经。诸趣罗成意，其有求法者，我皆道其所说佛所诸法。这四句就是说明，入如来世就慈悲心 来弘扬佛法。无论是去落村乡村或者是大城小邑，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人求无上大法，求法华经，我都会到他那个地方去说佛所嘱咐的这个大圣佛法就是入如来是以大慈悲心做不请自由啊，只要有人要听大法，我都会现前呢为他们说这个大法。第三名坐坐弘经，坐如来坐，坐法空坐，来弘扬法华经。我是世尊时，处众无所为，我当善说法，愿佛安隐住。我们这些八万万的大士菩萨们都是佛的使者，我接受佛的差使，我都是佛的使者。到了佛灭度以后，尤其在末法时代，在大众之中以无所谓的心情啊来弘扬这个无上大法，我当善说法，我有我的辩才，我有四无碍辩才，我善能说法来劝发世间众生开始悟入佛之间，体悟诸法实相愿佛安隐住。我希望佛那你可以安心在长寂光中，将来你入灭之后，你在长寂光土里呀，自由自在安心地住在长寂光，不必忧愁这个世间众生，我会发心来度化他，我会坐在法空座里呀自由自在来度这些苦恼众生。最后一首偈颂第四总结，请之总结上文，请佛冥冥中能见知我们以发大心护法弘法的这个用意我以世尊前诸来十方佛发如是誓愿，佛自知我心我现在在释迦牟尼佛世尊的面前，并及十方来的诸佛，这是指的分身佛，也包含多宝佛诸来东西南北四方八方上下十方诸佛就是佛的分身佛，记得吗？云山会上多宝佛他现了以后那么多宝佛出现了，过去佛出现，然后为了要开多宝佛塔那么由多宝佛的愿力，佛集合十方世界的分身诸佛三遍进都，把十方的分身诸佛都请到灵山会上都坐在宝寿下那么现在这个时候说劝持平的时候那些诸佛都还坐在宝寿下释迦牟尼佛还是跟多宝佛平坐在宝塔里面所以不但是希望释迦牟尼佛要知道我们的心愿，同时也期望多宝佛的加持，十方分身诸佛的护持我在诸佛的面前呢发如是誓愿，如是指上文的发愿词，长文的后段那个发愿词，我上面所发的愿那我一定会照这样做，是就是愿的勇烈志，决定要照做，决定照我的愿心要这样子做，我一定会如法去弘扬的。佛自知我心，我想佛是由这个五眼六通那么他必定了了明白我们这些菩萨们发愿将来末法弘经的这个心愿呢，佛必定会正知，知道我们的发的这个弘法之心，是佛自知我心。我心里想，诸佛必定会正知，证明我今天在这里发愿发心，将来护持弘经到这里为止，第十三品持品，也叫做劝持品，到这里说完了。也就是《法华经》七卷经文当中到这里为止第四卷讲完了那么接下去第五卷经开始，那么第一品就是安乐行品第十思，安乐行品也就是《法华经》进门开权显实的流通分的最后一品，也就是开示此学菩萨 刚刚发菩提心的菩萨啊，修学大乘佛法，要怎么样子来啊弘扬《法华经》？怎么样子修持大乘佛法？它的规范呢，就在这个《安乐行品》里面细细的说出来。里面说身、口、意、四愿四安乐行，身安乐行、口安乐行、意地的安乐行、四愿的安乐行啊。那么安乐行品就是说明这个四安乐啊，具备这些条件才能够安乐的在这个世间弘经啊。劝持品是恶世弘经的规范啊。安乐行品就是初学菩萨弘扬法华经自行化他的规范，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法华经有四品经啊，叫做四要品，四要品。这四要品第一品啊，就是方便品啊，方便品是第一种的四要品。第二啊，就是安乐行品，接下去的安乐行品就是四要品的第二。第三呢，就是第五卷里这个后边的受量品，开寂贤品，开寂玄元，受量品是开寂玄元的正宗啊。第三的四要品的第三就是受量品，第四就是普门品，就是普门品啊。普门品就是法华经的四要品的第四啊，所以普门品特别流通，有它的原因存在啊。要有普门品的普门精神啊，才能够啊完全成就弘扬大法啊。那么这个接下去的安乐行品就是四要品之一，非常重要的，也许我们也就是我们初学菩萨所需要学习的。所以由下次开始啊，就讲这个安乐行品啊，小红。